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呢，先打开圣经，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圣经是在新约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好，打开之后我们就一起来攻读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当我们在这里攻读了你经上话语的时候，我们就求你真理的圣灵来到我们中间，好让我们的心全然的敞开向你。以下的时间，求主在这里居首位，掌王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呢，是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第一节，只有一节啊。使徒保罗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说明了这一卷书信的作者使徒保罗写这一封书信的时候，他现在正深陷监狱当中。但是使徒保罗呢，他不以福音被囚而耻，也不以身体被拘而悲，因为保罗呢，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里面，他说我们呢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面，要显明啊这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自己，而是出于神。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失望，身上常常带着耶稣基督的死，使耶稣基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使徒保罗在这里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那我们今天呢，就以这一节的圣经来分享一个题目，既然蒙召。我们分享的第一个方面是蒙召何人。保罗呢，在使徒行传第26章的时候呢，他被带到了这个亚基帕王的这个面前，在那里呢，他给自己做见证，分享他自己是怎么样在大马色的路上悔改遇见主，并且呢领受到主给他的这个使命。使徒保罗说，当他面对这个主的时候呢，主就对他说，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是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从这一处的圣经我们可以看到，使徒保罗的使命乃是传福音给那些心灵忧伤的人，给那些眼睛还没有真正打开看见的人，给那些在撒旦这一个世界之王权下的人归回到上帝的这个名下。这说明呢，在一个还没有蒙受恩典蒙受恩召的人，他的眼睛还未得看见，他的心灵蒙受在幽暗里面，他的这个权下呢也受到了撒旦的这个辖制。大概呢，在20年左右之前，我呢当时是在温州带领校园团契，我们当时呢遇到了这个温州有一次非常强的一个台风，叫做桑美台风，所以呢那一次呢，我们有一些的教会的同工呢，我们就想到要去做一些的这个捐款奉献。那一次呢，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们是早上这个这个主日崇拜，下午当然有爱宴，有一些的交流之后呢，我们有几个弟兄呢就从温州市区在路程，然后呢坐那个小面包车就是那个公交的面包车 大概一个半小时左右，然后呢到了这个苍南，苍南的这个县城是在灵溪，到了苍南之后呢，再从苍南的县城去到这个马站，马站的后县是在一个山村里面，就是这个朱师母的家乡啊，他那个地方被台风这个影响非常大，很多的房子被吹倒了，所以我们想去带着一些的爱心奉献款，去到那个苍南马站的一个后县的一个小山村里面，但是那个时候呢，这个道路还没有开通，所以呢，我们在下午快到傍晚的时候呢，我们要这个选择坐交通工具去到那个小山村。那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有几个弟兄，所以我们就选择坐这个打的啊，就拼车。拼车一个人，我现在有点忘记啊，可能是30块钱左右啊。这个打车打要将近一个小时，从灵溪开车开到这个马站。但是呢，这条路呢是一个盘山公路。我们那天傍晚去的时候呢，这个开了一半多的路程的时候呢，就遇到了这个大雾，在盘山公路上遇到这个大雾呢，能见度大概只有1米2米的这个远，所以呢，这个司机在前面开，我是坐在后排，你就望出去呢，就不知道这个车子的下面啊，到底是在山路上面还是在山路外面，这基本上是不知道的，好像是过山车一样，那个过山车的那个缆车一样啊，就好像是坐在空中一样，你的下面随时可能会掉到下面去。不过呢，也感谢主啊，这个司机也开得很慢啊，借着这个汽车的灯光以及那个旁边的路标呢，我们就非常缓慢的向前开啊，就是有一点点的光，以及呢有那个路标可以稍微有一点点的指明啊，不然的话呢，我们完全是没办法向前向前行的，向前开过去的。所以感谢主啊，这个我们的属灵的生命的道路呢也是这样，如果没有一个光照在我们的这个属灵的路程上面，或者说如果没有这一个路标在前面指引我们的话呢，我们也是看不见的，也是被这个蒙蔽的。那圣经说呢，我们的心眼呢就被这个世界的王所蒙蔽了，所弄瞎了，所以呢看不清出路在哪里。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属灵生命的唯一的出路就在于被耶稣的真光所照亮，因为约翰福音1:19告诉我们说，那光是真光，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约翰福音第9章的这个39节呢，又告诉我们，主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个世界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得以看见，那能看见的反倒瞎了眼啊，因为那些自以为可以看见的，他们就没有来寻求耶稣的真光的照耀，所以最后呢就不能够得以看见。但是那些不能够看见的人，他们需要来耶稣来真光来照耀，最后他们可以看见。所以在这里呢，这个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个《使徒行传》的那一节圣经里面讲到的，叫那些人眼睛得开，这里的这个眼睛得开呢，意思是指开启他们的属灵的这个眼睛，也就是说使他们的灵里面能够看到这个真神。那这一种开眼的这个概念呢，在希腊的文化当中呢，不仅仅是指这个我们的身体的器官眼睛能够重新看见这个物体，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认知理解被开启，特别是指着这个神圣的基督之光的这个真理的这个预见跟认识。那为什么我们在蒙召之前看不见这个真理呢？是因为呢有罪的这个瑕疵，因为罪的瑕疵使我们与上帝的这个真光所隔绝了，所以上帝的真光借着耶稣基督呢就进入到我们里面，使我们重新可以看见耶稣基督的真光。在约翰福音的1:4-5，圣经告诉我们说，生命在他的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面， 黑暗却不接受光啊。那这里的光就是指着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那真光啊，因为主耶稣带着真理跟生命来到世间，成为这个世界唯一的生命之光。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十九节，圣经也告诉我们，光来到世界，世界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却不接受光，定他们的罪就在于此啊。我们跟神的真光相隔，是因为人里面有罪，所以门招何人？我们做一个小结，门招乃是一个罪人，因为我们在灵性上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所以我们需要主耶稣基督的真光来照亮我们。门招何人？门招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里面给我们一个总结啊，圣经告诉我们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分属，要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啊，当我们还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啊。大家非常熟悉的有一首诗歌叫做奇异恩典，奇异恩典的诗歌里面就有这个歌词啊，这个从前世上经被寻回，从前这个瞎眼经得什么看见。这个诗歌的作者的名字叫做约翰牛顿啊，那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这个牧师传道人。那他的特点呢，就是写了非常多的这个诗歌，其中一首重要的诗歌就是这首奇异恩典。但是你知道吗，在他还没有完全信主之前，他所做的是什么？他所做的就是贩卖奴隶，把这些奴隶从非洲运过来，然后运到这个美国、美洲啊这些地方去。所以他很多时候做的就是这些好像是见不得人的光的这些事情。所以呢，他的母亲是一个敬虔爱主的这个姐妹，就不断地为他的这个儿子这个祈祷。有一次呢，他从这个非洲要回这个他的祖国，就是英国的这个路上呢，这个船行在海当中呢，遇到了大风浪，似乎船就要沉了。那个时候呢，他就想起他母亲为他祷告的神，所以他就跪下来祷告。他说，这个如果神让我这一次平安的回到我的家乡的话呢，我就奉献自己，我去读神学。那个时候他已经四十多岁了，那神真的保守了他。那么那个时候他就这个后来回到英国之后就真的去读神学，后来就做了传道人啊。他也鼓励了这个另外一个当时的英国议会的议员叫做韦伯福斯，他们最后呢终于禁止了这个在英国禁止了这个贩卖奴隶的这方面的这些的商业。那约翰牛顿呢，在他差不多八十出头的时候，他快要去世的时候啊，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呢，到我这个年龄的时候，他说我很多事情我都已经想不起来了，但是我深深的记得的不能够忘记的呢是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我约翰牛顿是一个大罪人。那第二件事情呢，他说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一件事情是我是一个大罪人，第二，耶稣是我的救主。我们来看第二个方面，门招何有？为什么像你我这样的罪人，包括刚才讲到约翰牛顿，甚至也包括奥古斯丁、使徒保罗，为什么像这些罪人竟能够蒙受恩召进入神荣耀圣洁的这个国度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缘由让我们这些罪人、污秽不堪的人得以进入神光明圣洁的国度呢？那大家知道这个主耶稣有很多的门徒，对不对？有很多大的使徒，也有一些可能不那么大的使徒。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的这个画像， 但是你能不能认出来呢？我这里挑了三幅啊，第一幅啊，你或者你看起来你会很像，对不对？因为圣经并没有记载他的门徒当中或者他的使徒当中长什么样子，所以这些话呢都是后来的人想象这个跟随主的那个时代的人所画的这个画像啊。有的时候我们很难分辨出来，对不对？那第一个人是谁？有的时候我们分辨不出来的时候呢，就看他有没有什么象征物。比如说第一个最左边的这张图片上，你会看到这个人呢好像拿了一把宝剑。拿一把宝剑的人一般来说就会是使徒保罗。为什么？因为保罗他写了很多的书卷，对不对啊？他写了很多的新约的这个书卷，而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神的道比一切两刃的宝剑更锋利啊，能够刺穿人的这个骨髓这个身体。所以呢，如果你看到一个这个圣徒的这个肖像当中是手握宝剑的，那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这个使徒保罗，象征着保罗呢用神的话语为真道作战啊。那中间这一个是谁？中间这一个人有点困难啊。中间这个人呢，他手拿一把这个建筑用的这个尺子。那如果我们中间有些人是做建筑行业的、装修行业的，那你要多了解一下这个人。中间这张图的这一个人物呢是多马。多马呢在教会的历史传统当中呢是被认为是这个建筑行业的这个保护圣人啊，所以呢他会拿一个这个尺子。那如何去辨认这些使徒啊、门徒啊，就看他们拿着什么样的东西啊。那第三个左边的是谁？右边的我们知道他拿一把宝剑嘛，是保罗啊。左边那位是谁啊？左边那位就毫无疑问了，因为他拿了一把钥匙，对不对啊？拿钥匙的人一般来说就是耶稣基督的大弟子这个西门啊，这个西门彼得啊。为什么西门彼得拿一把钥匙呢？因为我们上一次讲到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的时候，主耶稣带着他的门徒进到了凯撒利亚的腓立比，对吧？然后就来拷问他的门徒，跟了我两三年了，那么哪个问题考考你们？这个人说我人子是谁？然后门徒当中就说，有的人说你是施洗的约翰，有的人说你是以利亚，有的人说你是耶利米或是先知中的一位。然后主耶稣就问他们了，那你们说我是谁？当主耶稣问他的门徒你说我是谁的时候，西门彼得就代表着众门徒起来说了啊，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啊。西门彼得回答之后呢，主耶稣就肯定了他，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这不是凭着血气讲的，而是我在天上的父所指示你的啊。然后呢，主耶稣就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啊，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之上。后面就讲了一句话，后面主耶稣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什么释放。所以呢，在教会传统当中的彼得呢往往是拿着一把钥匙的啊。所以有的时候呢你会看到有这样的一幅画，就是使徒彼得呢拿着这把特制的这个钥匙，在这个天空的某一个云雾当中啊。那有一个福音的故事呢，就说使徒彼得呢最后到了天堂之后呢，他真的掌管了开启天堂这门的钥匙的这个位置啊。那每一个要进天国的人，要进天堂的人啊，彼得守在门口就会问一句，他说，天堂在此，凭据拿来，要出示一下门票，你有没有带上门票？那弟兄姊妹，我们很多地方我们都需要门票，对不对？你去 你去这个迪士尼，肯定是需要买了门票才能进去啊。你去哪里啊？你去斯坦福图书馆，我就不知道了啊。这个需不需要门票？有些博物馆是需要门票的，亚洲博物馆三藩市的。这个马上大选了啊，再过两天大选了。大选呢，美国有的地方是需要这个验证身份啊。这个我想更多的州是应该要需要验证身份的啊。那当然也鼓励你这个可以按着圣经的原则跟公民的责任啊，这个投出你重要的一票。很多地方呢都需要有一个凭据，有一个凭证啊。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那一天进到天堂门口的时候，如果彼得问你，你天堂的凭据带了没有，你会怎么样来回答呢？什么是你进入到永生、进入到天堂的那个凭据呢？那我女儿呢，这个今年的年初的时候，也就是说去年年底圣诞假的时候，回了一趟这个香港，因为她很想念香港，所以我们后来就觉得也要支持她，所以在去年的圣诞假期的时候，她回了一趟香港。大家没有看到我跟师母在去年圣诞假的时候回去啊，一次因为我们当时找到了一个比他大几岁的大学生，一个大哥哥啊，然后刚好要去香港，经过香港回中国大陆，所以呢我们把女儿托付给他，所以他们一个是大男孩，然后带上我这个15岁的女儿 Joyce 他们就去了这个香港。我记得那一次我们这里应该是中午的时候的这个航班，中午12点左右的航班，所以我们大概10点9点半的样子，这个送到机场。送到机场之后呢，顺利进关，然后呢，这个坐上飞机。但是呢，直飞到香港的话呢，是13个小时，14个小时。所以呢，做父亲的呢，就等到凌晨3点钟还没办法睡觉，因为13个小时之后刚好是我们这里的凌晨3点钟，就一直会担心他有没有这个。其实反复提醒他，这个证件有没有带，对吧？你要回去的话呢，不仅要带着美国的这些证件，然后进香港有香港关的这个证件，要回中国大陆的话还有中国大陆的证件，所以到一个地方你都需要带上这个证件。做父亲呢，就是心里七上八下的忐忑不安啊。所以一直在他这个香港时间应该是当地的晚上7点，我们这里当时是凌晨3点，一直是没办法这个睡觉，就不断的提醒他这个这一关要怎么过，那一关要怎么过。那么感谢主，后来他就平安到了香港。然后回来的时候呢也很担心，回来的时候呢他那边出发然后呢这个我们这边刚好是晚上的时间，所以又开始心里很焦急，然后又叮嘱他这个不要忘了这个证件，不要忘了什么什么，他都带上了。但是到了这个机场的时候，登不了飞机，他被拦下了。就是后来买了好几次的票，因为他的这个签证过期了啊，签证过期了。那我举这个例子呢，其实是要说明啊，我们假如说我们啊，现在大家可能会觉得时间有点长远。假如说我们还剩下几天啊，或者几周或者几个月的时间就要离世，就要进天堂的话，那请问你进天堂的那个签证、那个证件、那个凭据有没有带上？你的进永生国度的这个凭据是什么？那个门票是什么？那个护照有没有带上？是我们在这里辛苦打拼已经买到3套房子吗？或者有的人追求学位拿了三个学位啊？再或者是你的父亲再父亲就是基督徒，3代基督徒，是这些吗？其实这些都不能够让我们进天国，对不对？真正让我们进天国的就是耶稣基督的这个恩典啊。 保罗呢，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保罗说：“弟兄们呢，可见你们蒙召的按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那些有智慧的羞愧；神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些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这个他就是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我们怎么样才有这个真正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呢？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使我们成为啊公义、智慧、圣洁和救赎啊！所以感谢主。所以小节门招何由啊？什么缘由让我们得以蒙受这个救恩呢？完完全全是耶稣基督舍命流血的工匠啊！把我们从撒旦的权势下面买赎过来。大约呢，在3000年前，在一个寂静的夜晚，星空之下，有一个诗人呢，他就写下了一首诗歌，然后传颂至今。现在呢，就记载在诗篇的第8篇里面。诗人大卫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都闭口无语。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橙色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已经记顾念他；世人算什么？已经顾念眷顾他啊！所以弟兄姊妹，门招何有啊？不是因为我们有多么的了不起，也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少的地位，实在是耶稣基督的恩典。人算什么，竟然蒙受了耶稣基督的恩典啊！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们来分享的是门招何为啊？既然我们蒙受了耶稣基督的恩招，那我们要如何来回应这个恩招呢？既然蒙召了，蒙受了这个耶稣基督恩召，我们要以怎样的行事为人，才能够与这个恩召相称呢？在加拉太书的2章20节，使徒保罗呢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啊。”在香港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我在香港的时候，最后的几年呢，其实就住在这个山的山下。这个山叫做道峰山，啊，差不多是将近100年前啊，不到100年，这个是啊，当时抗战之初的时候呢。这个有一个宣教士叫做艾香德啊，是一个北欧的宣教士，他从中国大陆呢离开，来到了香港。那他的这个心愿呢，就是要向那个啊中国的那些宗教人士，比如说佛教的僧侣跟这个道教的道士传福音啊。所以呢，他就用啊，据说是100块金币买下了这一个山，买下了那个在沙田的那个山啊。买下之后，他就给他改名叫道峰山，因为他在南京，在南京传教的时候呢，那里他建了一个山叫做景峰山啊，所以在香港他就建了这个山叫道峰山。道峰山里的这些建筑设计呢，都是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建筑，比如说他的这个教堂，你看起来是不是像一座寺庙一样，对不对？那他的做法呢，就是更容易向那个道士啊僧侣去传福音。然后呢，在这个圣殿里面呢，这个圣殿要开始聚会的时候，它外面会有钟的，会敲钟啊，敲3下要聚会了啊。到里面之后呢，这个有一副对联，就是道成了肉身，这个风随着己意吹啊。 大概是这样啊。所以在这个道分山上面有很多的建筑，不仅仅这一个建筑，好多的建筑呢都有这个属灵操练的这个含义在的啊。他借着这样的建筑啊，让一些人呢可以在那里有一些的灵修默想啊，或者呢是啊这个啊读经祷告啊。那其中有个地方呢是我蛮喜欢的地方，也非常的有特点。那个地方呢叫做这个莲花洞。莲花洞呢就在这个山的山腰的位置，有一个这个山体里面凿了一个洞啊，就是很小的一个地方啊，就是好像一个窄门一样啊，然后你要侧着身才能够进入这个石洞里面。进了石洞之后呢，那个是一个默想祷告的地方啊。进了石洞之后呢，会有这一个，会有一片一块字匾啊出现。那个大家可能看不清楚啊，因为它这石洞另外一侧呢可以看到光啊，所以有点暗啊。那这四个字呢，写的是放下重担啊。你进入到这个莲花洞，在那里啊，预备跟神相遇的时候呢，这个主告诉你要放下重担，因为主耶稣说凡在世上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必使你们什么得享安息啊！因为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啊！所以凡劳苦担重担的就可以到这里来，进入到主的同在，从主那里得享这个安息啊。那我们一般呢会进入到这个莲花洞里面，然后默想，然后祷告，过一会儿呢我们就要离开。离开的时候呢也有四个字，大家想一想会是哪四个字啊？这个四个字呢，我们上一次讲马太福音的时候讲过啊，就是马太福音的第16章里面，就是背起十字架啊。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6章里面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十字架是什么意思？我们上一次已经讲过啊，就是在罗马帝国的时候是一个啊死刑的刑具。当你背起十字架的那一刻呢，就说明你已经被判了死刑，然后呢背着这个十字架呢走向那个行刑的地方。那么这说明的是什么呢？你的老我，你原来所你自以为骄傲的那个一生，你自己要做主的那个主权，这个时候就要来放下来啊，放下你自以为是的那个主权，然后把主耶稣接到你的里面来，使他真正的成为你的主，成为你的救主啊，把首位让主来在你的心里面居首位啊。所以背起十字架在罗马帝国的时候是意味着付上死亡的道路，在属灵的含义上意思就是要舍己，否定你的自以为骄傲的那个老我，然后呢让耶稣基督所赐的新的生命在你里面逐渐的生发成长。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死对基督徒来说不是一个最终的这个终结，因为主耶稣说凡为我舍去生命的必什么得着那生命，凡要保全他那个自以为是的那个老我的生命的时候，反而什么失去了那个永生的耶稣基督所赐的那个真正的那个生命啊。所以弟兄姊妹说，凡愿意跟从主耶稣的，主耶稣就告诉我们说，凡要跟随主的人就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也就是说舍去老我的生命，然后呢让耶稣基督新的生命在你里面逐渐的生长成长起来啊。那有一次呢，我们知道主耶稣呢要去一个地方，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在那个地方呢他就渴了饿了，然后他的门徒呢就四散去这个找食物去了，然后遇见一个妇人来打水。圣经记载说当时正是什么 午正，就是中午太阳最猛烈的时候，门徒已经出去找食物去了。有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拿着水桶过来打水，而且他选择是单独的一个人在正午的时候过来这个井里面打水，说明什么？说明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啊，有难言的这个隐情在他的心里面。主耶稣呢，就在这个撒玛利亚的井边和这个妇人论道，跟他说呢，凡是人啊，喝了这井里的水，还要什么？还要再渴。人若喝了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在他的里面要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我不知道你现在喝的是那喝了还要再渴的那个水呢，还是你已经得到了这一个喝了就永远不渴的那个水。圣经说，主耶稣所赐的那个水啊，是我们喝了之后可以流到永生的那个泉源哦，巴不得呢弟兄姊妹和朋友们就能够得到这一个活水。所以在约翰福音当中，主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他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人还拿什么来换生命呢？所以巴不得我们弟兄姊妹跟朋友们啊，这个把握这一个主耶稣所赐的生命啊，得到主耶稣所赐的这个永生的生命。保罗在加勒太书里面呢，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呢，他是爱我，我如今活着乃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因为主耶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他就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凡要来做他的门徒，来跟随他的人，就要舍己，就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使徒保罗呢，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也讲了一句话。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他先是说，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个罪人身上显出他的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主之人得永生的人做什么榜样啊！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蒙受了这个救恩啊，我们是罪人中的罪魁，为什么还蒙了这个怜悯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乃是要在我们这个罪魁身上显出耶稣基督很久的忍耐。我们老是觉得这个忍耐忍不了，那个脾气受不了啊。但是主耶稣在我们的身上其实已经显明了他一切的忍耐，而且要使我们呢，也给后来信主这人啊做榜样啊。有一个人呢，这个生病了，他的年龄还比较轻啊，医生呢告诉他说，再过几周他就要死了，所以呢他心里非常的沮丧、忧愁跟难过。那个时候呢，刚好呢有一个牧师就经过这个医院过来探访的时候呢，刚好就接触到他，于是呢这位牧师呢就传福音给了这个年轻的人。传了福音给这个年轻人之后呢，这个年轻人呢心里就多了几分的平安。过了一个礼拜之后呢，这个牧师呢想再去探访一下这位信主一个星期的这个年轻人，他现在情况怎么样。当牧师进到他的这个病房的时候呢，看到这个年轻人呢心里非常的忧愁，甚至比以前更甚。那牧师有点奇怪，想了解到底怎么回事。 这位年轻人比以前更加的这个忧愁，所以他就去问这个生了这个末期病患的这个病友年轻人。然后这个年轻人刚信主的这个弟兄呢，就回答说，他说：“牧师啊，自从你上次给我传福音之后呢，我心里其实已经有平安了，我也知道我已经有永生了，不像以前那样的惧怕死亡了。但是呢，既然有这么好的一个福音，既然有这么好的一个永生的福分，但是我还没有机会把它传出去，还没有机会让其他的人跟我一样，这个没有盼望，在那里沮丧、忧愁、灰心的人，让他们一同来得到这个福音，一同来得到这个救恩。难道我就这样的去见主吗？难道我就这样两手空空的去见爱我、为我舍命流血的耶稣基督吗？”所以我心里就特别的难过，特别的遗憾，所以我在这里有忧愁。那牧师呢，这个牧师呢，刚好是一个很懂音乐、会写歌词的、会写歌的一个牧师。听了他的这一个病友的这个分享经历之后呢，这个牧师呢，就想到一个办法，他就对这个年轻人说啊，他说：“我呢，按照你的这个经历跟这个心愿呢，写一首诗歌。那当有人如果听到这首诗歌，因而就感动，信了主之后呢，荣耀归在主。但是呢，这个，结果子传福音结果子呢，也挂在你的这个这里，也记在你这里。”那这个弟兄就很得安慰啊。那这首诗歌呢，就是一首诗歌，名叫做《主若今日接我灵魂》的这首诗歌啊。这首诗歌里面讲：“主若今日接我灵魂，我能坦然见主否？缺少珍宝向主呈现，赎罪大恩白白受。我是甘愿竭尽心力殷勤做工，趁现在黑夜已深，白昼将近，警醒救人等主来啊。”然后副歌是：“功尚未成，我即去乎？何能如此见恩主？未领一人来归耶稣，岂可空手回天府？”啊，我们可以听听这首歌啊，如果可以打得开的话。想可以帮我放下。 最后呢，是一个结语啊。弟兄姊妹，使徒保罗呢，在今天的圣经当中啊，对我们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啊。”那怎么样才是一个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呢？是我们聚会准时，或者诗歌唱得好一些，或者小组积极的来参加，这些当然很重要，但是呢，在今天的圣经当中呢，当保罗讲到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的时候呢，其实在强调的一个核心是我们的所事，我们的所行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所事，我们是怎么样的人，以及我们身份性的这个识辨，也就是我们的眼睛到底还是在蒙蔽的状态，还是说已经看见，我们仍然生活在心灵的幽暗当中，还是已经进入到光明下面，我们是仍然在撒旦的权势的辖制当中，再或者是我们已经归在天父上帝的名下，也就是说在今天的圣经当中，我们最重要的核心呢，是要先有一个确认，我们的所事是谁。我们有的时候说，做学生要有学生的样子，做工程师要有工程师的样子啊，做法官要有法官样子。那么，做基督徒就要有做基督徒的样子。大家知道，基督徒这一个称呼最早是从哪里出来？最早是从安提阿教会出来的啊。安提阿这个教会的特点就是去传福音，保罗跟巴拿巴都是安提阿教会差派出去的，保罗建立那么多的教会，他有一个母会就是安提阿的教会，因为安提阿的教会呢被称为是传福音的教会，而基督徒的意思呢就是小基督的意思，就是说在你的身上世人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荣美的形象来，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成为一个蒙召之人之后，我们是确定自己的身份乃是属神儿女的这样一个身份，那么我们的行事为人就要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就请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恩召里面啊，就做光做盐，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来见证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的，是蒙了恩召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你借着使徒保罗提醒我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要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求主先让我们有一个反省，我们是在你名下的，还是在撒旦的权下。主啊，当我们确认我们是属于你的儿女的时候，主，你就让我们进入到你那个永恒光明的国度里面，同时在这个世上的时候，就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为你打那美好的仗，为你守那应当信的道。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接下来呢是圣餐的时间啊，大家先有一点时间安静了。